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古代天子建立诸侯国，诸侯建立卿大夫家，从卿大夫直到平民，各有等级差别，因此百姓服从侍奉他们的上级，而下层没有非分之想。孔子说，天下政治清明，政权不在大夫手中，各级官员遵照法令履行职责，失职会受到惩罚，侵犯他人职权的也会被处罚，这样上下和谐，各种事务都能治理好。周王室衰微后，礼乐征伐的权力从诸侯那里出现，齐桓公、晋文公之后，大夫世代掌权，家臣执掌政令，逐渐衰败到了战国时期，合纵连横，依靠武力争强。由此各诸侯国的公子，魏国有信陵君，赵国有平原君，齐国有孟尝君，楚国有春申君，都凭借王公的势力争相成为游侠、鸡鸣狗盗之徒，没有不以礼相待的。而赵国宰相于清放弃国家，抛弃君主，去周济穷困的朋友魏齐的危难。信陵君无忌窃取兵符甲船命令，杀死将领，独揽军队去解救平原君的急难，这些都是为了在诸侯中取得重视，在天下显扬名声。那些慷慨激昂而游说的人，把这四位豪杰作为首要人物，于是背弃公家为私党效命的议论形成了，遵守职责侍奉君主的道义荒废了。等到汉朝兴起，法令宽松，未能纠正这种风气，所以代国丞相陈豨随从的车子有千辆，而吴王刘濞、淮南王都招纳宾客数以千计。外戚大臣魏齐侯窦婴、武安侯田汾之流在京城竞相追逐，布衣有侠巨孟、郭谢之徒在民间奔走，权力横行州郡，势力压倒公侯，百姓以他们的名声事迹为荣，仰慕他们，即使他们陷入刑罚，也自愿杀身成名，如同子路、求木一样死而不悔。所以曾子说，君主失去道义，百姓离散很久了，如果不是贤明的君主在上，用喜好厌恶来引导他们，用礼法来规范他们，百姓从哪里知道禁令而回归正道呢？古代的公正法律，五霸是夏商周三代圣王的罪人，而六国又是五霸的罪人，那四位豪杰又是六国的罪人，何况郭谢这类人以平民的卑微窃取生杀大权，其罪过已经是杀头都不能抵罪的。看他们温和善良，博爱救济贫困，谦逊不夸耀，也都有超绝非凡的才能，可惜不能进入道德之途，如果放纵于末流，杀身灭族并不是不幸的。自从魏齐侯、武安侯、淮南王之后，天子咬牙切齿，卫青、霍去病改变了节操，然而郡国的豪杰处处都有，京城的外戚贵族车盖相望，这也是古今常理，不值得多说了。只有成帝时，外戚王家的宾客最为兴盛，而楼户是首领。到了王莽时，众公卿之间臣尊最为雄豪，李相中的侠客以袁氏为魁首。朱家是鲁国人，与汉高祖同时代，鲁国人都用儒教进行教育，而朱家凭借侠义闻名，他藏匿救活的豪杰数以百计，其余普通人不可胜数，但他始终不夸耀自己的能力，不张扬自己的恩德，那些曾经受过他施舍的人唯恐再见到他们。他救济别人的不足，先从贫贱的人开始，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，衣服不穿两种颜色，吃饭不讲究多种味道，乘车不超过牛车，专门奔赴别人的急难胜过自己的私事。他暗中解救了季布的危难，等到季布尊贵后，终身不再见他。从函谷关以东，没有人不伸长脖子想与他结交。楚地的田仲凭借侠义闻名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朱家，自认为品行赶不上他。田仲死后有巨孟，巨孟是洛阳人，周地的人以经商为生，巨孟凭借侠义显名。吴楚七国叛乱时，调侯州亚夫担任太尉，乘坐一车向东，将到河南，得到了巨孟，高兴地说，吴楚发动大事却不找巨孟，我知道他们没有什么作为了。天下骚动，大将军得到他如同得到一个敌国一样。巨孟的品行大致类似朱家，但喜好博戏，大多是年轻人的游戏。然而巨孟的母亲去世时，从远方来送丧的车子将近千辆，等到巨孟死时，家里没有十斤的财产。而扶犁的王孟也在江、 淮之间以侠义著称。这时济南的贤士、陈德的州夫也以豪杰闻名。景帝听说后，派使者把他们全部杀掉了。此后代地的朱白、梁德的韩无辟、杨迪的薛旷、陕地的韩儒纷纷又出现了。郭谢是河内止县人，温县善于相面的许父的外孙。郭谢的父亲以侠义闻名，在孝文帝时被处死。郭谢为人沉静勇悍，不喝酒。年轻时阴险狠毒，心中不快时杀死的人很多。他用自己的身体替朋友报仇，藏匿亡命之徒，作奸犯科，抢劫攻略，闲暇时就筑前挖墓，不可胜数。恰巧有天性，在窘迫急难时常常得以逃脱，或者遇到赦免。等到郭谢年纪大了，改变节操，变得节俭，以德报怨，后施于人而少求回报。但他自喜于侠义更加厉害，既已救了别人的性命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然而他内心阴险狠毒的本性，从小小的瞪眼之仇就会爆发，仍如故。而年轻人仰慕他的行为，也常常替他报仇，不让他知道。郭谢姐姐的儿子依仗郭谢的势力与人喝酒，让人干杯，那人喝不了就强行灌酒，那人发怒刺杀郭谢姐姐的儿子后逃跑。郭谢姐姐愤怒地说，以你翁伯的威望，有人杀了我的儿子，凶手却抓不到。他把尸体扔在路旁不埋葬，想以此羞辱郭姐。郭谢派人暗中打探到凶手的住处，凶手窘迫自行回来，把实情全部告诉了郭谢。郭谢说，你杀他是应该的，我的儿子理亏。于是放走了凶手，归罪于姐姐的儿子，收尸埋葬了他。众人听说后都称赞郭谢的道义，更加依附他。郭谢出门，人们都回避，有一个人独自傲慢地岔开腿坐着看他。郭谢问他的姓名，门客想杀了他。郭谢说，住在乡里不被尊敬，是我的德性修养不够，他有什么罪过？于是暗中请求卫士说，这个人是我所敬重的，道服徭役时免除他。每到该他去服役时，多次轮到他，官吏都不找他。他觉得奇怪，问原因，是郭谢让人免除的。那个傲慢的人于是袒露上身谢罪。年轻人听说后更加仰慕郭谢的品行。洛阳有人相互结仇，城中的贤豪从中调解的有十多人，始终不听从。门客于是来找郭谢。郭谢夜里去见仇家，仇家勉强听从了。郭谢对仇家说，我听说洛阳的诸位先生调解，你们多不听从。如今你们有幸听从我的劝解，我怎么能从别的县来侵夺本地贤豪的权利呢？于是夜里离去，不让人知道，说暂且不要听，等我离开，让洛阳的豪杰从中调解，然后听从。郭谢为人矮小，恭敬节俭，出门不曾有随从车骑，不敢乘车进入县衙。到别国郡，为人请求办事，事情可以解决的就解决，不能解决的各自让他们满意，然后才赶尝酒食。众人因此非常敬重他，争相为他所用。本县的年轻人和邻近县的豪杰半夜到门口，常有十多辆车请求把郭谢的门客带回去供养。等到迁徙豪杰到茂陵时，郭谢贫穷，不够迁徙的资财标准，官吏害怕，不敢不迁。魏将军为他说情，郭谢家贫，不够迁徙标准。皇上说，郭谢是平民，权势能影响到将军，这说明他家不平。郭谢被迁徙，送他的人送的钱物有1000多万。止县人杨继主的儿子担任县院，阻挠此事，郭姐哥哥的儿子砍掉了杨院的头。郭谢进入函谷关，关中的贤豪无论相识与否，听说名声争相与他交好。同乡人又杀了杨继主，杨继主家的人上书告状，又在宫阙下被杀了。皇上听说后，就下令官吏逮捕郭谢。郭谢逃亡，把母亲家人安置在夏阳，自己到了临晋。临晋的吉少翁平素不认识郭姐，借机让他出关。吉少翁帮助郭姐出关后，郭谢辗转到了太原，所过之处都告诉主人自己的住处。官吏追踪踪迹到了吉少翁那里，吉少翁自杀，口供断绝。很久之后抓住了郭谢，彻底追究他所犯的罪行，而郭谢杀的人都在赦免之前。只见有个儒生陪同使者坐着，客人称赞郭谢，儒生说，郭谢专门用奸邪术犯功法，怎么称得上贤良。 郭谢的门客听说后，杀了这个儒生，割断了他的舌头。官吏以此责问郭谢，郭谢确实不知道杀人的是谁，杀人者最终也不知道是谁。官吏上奏郭谢无罪。御史大夫公孙弘议论说，郭谢是平民，行侠仗义，运用权势，因小怨杀人，郭谢虽然不知情，这个罪过比郭姐知道杀人还严重，应当处以大逆无道之罪。于是族灭郭姐。从此以后，侠客极多，但没有值得称道的。然而关中长安的樊中子、怀里的赵王孙、长陵的高公子、西河的郭翁中、太原的鲁翁如、临淮的茂长卿、东阳的陈君如，虽然行侠，却恭敬谦虚，有退让君子的风度。至于北道的姚氏、西道的朱度、南道的仇景、东道的赵佗与公子、南阳的赵吊之流，不过是道直那样在民间混日子的人罢了，哪里值得称道？这些都是从前朱家所羞于提及的。宇章字子夏，是长安人。长安非常繁华，街巷各有豪侠。宇章在城西的柳氏号称城西宇章子夏。他担任金兆尹的门下都，跟随金兆尹到殿中、侍中、诸侯、贵人都争着向宇章作揖，没有人跟金兆尹说话。宇章谦恭退让，非常恐惧。此后金兆尹不再带他去了。宇章与中书令石显关系很好，也凭借石显的权力，门前车子常常连接车姑。到成帝初年，石显因专权善事被免官，迁回原郡。石显家财巨万，将要离开时，留下床席器物价值数百万，想送给宇章，宇章不接受。有宾客问他原因，宇章感叹说，我以平民身份被石君怜悯，石君家破，我不能够使其安定，反而接受他的财物，这是时势的祸害，于是反而应当以此为福吗？众人因此佩服并称赞他。和平年间，王尊担任金兆尹，捕捉打击豪侠，杀了宇章以及建章回、九世赵军都、贾子光，他们都是长安有名的豪杰，是报仇怨、养刺客的人。娄护字君清，是其地人。父亲世代行医，娄护年轻时跟随父亲在长安行医，出入贵戚家。娄护诵读医经、本草、方术数十万字，年长的人都喜爱敬重他，一起对他说，以君清的才能，为什么不学习做官呢？于是他辞别父亲，学习经传，担任京兆吏数年，很有名誉。这时王室正兴盛，宾客满门，武侯兄弟争名，他们的门客各有所倾覆，不能左右逢源，只有娄护全部进入他们的门庭，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他结交士大夫，无所不倾心，与年长者交往，尤其被亲近敬重，众人因此佩服。他为人矮小，精明善辩，议论长衣照明节，听的人都肃然起敬。他与古永都是武侯的上等宾客，长安人称道谷子云的笔札，娄君清的唇舌，说他被信任重用。母亲去世时，送葬的人来了二三千辆车，礼相的人歌唱道，武侯为娄君清治丧。很久之后，平阿后举荐娄护方正，担任谏大夫，出使郡国。娄护借贷，多带钱帛，经过齐地，上书请求上仙祖坟，趁机会见宗族故人，各按亲书赠送数帛，一天花费数百金。出使回来，奏事符合心意，被提拔为天水太守。几年后被免官，住在长安城中。当时成都后王商担任大司马卫将军，退朝后想去拜访娄护，他的主簿劝谏说，将军身份最尊贵，不应该进入礼相。王商不听，于是前往娄护家。娄护家狭小，官员们站在车下停留了很久，天要下雨，主簿对西曹朱院说，不肯坚决劝谏，反而在雨中站在礼相。王商回来，有人报告了主簿的话，王商怀恨在心，用其他职务之事罢免了主簿，终身废弃不用。后来娄护又因推荐担任广汉太守。元始年间，王莽担任安汉公，专权。王莽的长子王宇与七兄吕宽密谋用血涂抹王莽宅地的门，想恐吓王莽让他归还政权。事情被发觉，王莽大怒，杀了王宇，而吕宽逃亡。吕宽的父亲平素与娄护相知，吕宽到广汉拜访娄护，没有把实情告诉他。过了几天，指名逮捕吕宽的诏书到了，娄护逮捕了吕宽。王莽大喜，征召娄护入朝担任前回光，封为西乡后，位列九卿。 王莽摄政时，怀里大盗赵鹏、霍鸿等群起，蔓延进入前回光辖区，娄护因罪被免为平民。他在位时，爵禄受贿所得也随手花光。退居李相后，当时武侯都已去世，年老失势，宾客更加稀少。到王莽篡位后，因救恩召见娄护，封为娄旧李富城。而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毅担任大司空，位高权重，王商的故交都恭敬地侍奉王毅，只有娄护安然自若，保持旧节，王毅也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，不敢有缺失。当时请召宾客，王毅坐在酒杯下手，称见子上寿，在座的有数百人都离席伏拜，只有娄护面向东端正坐，对王毅自呼道：“公子贵如何？”当初娄护有个老朋友吕公，没有儿子，来投靠娄护。娄护本人与吕公同吃，妻子与吕老太太同吃。等到娄护居家时，妻子儿女颇嫌弃吕公。娄护听说后，流泪责备妻子儿女说：“吕公因是老友，穷困年老，托身给我，按道义应当供养。”于是供养吕公终身。娄护去世后，儿子继承了他的爵位。陈遵字孟公，是杜陵人，祖父陈遂，字长子。汉宣帝威建时与他有旧交，一起玩赌博，多次欠赌债。等到宣帝即位，任用陈遂，逐渐升迁到太原太守，于是赐陈遂喜书说：“诏令太原太守官位尊贵俸禄丰厚，可以偿还赌债了。”你的妻子君宁当时在旁边，知道情况。陈遂于是辞谢说：“事情发生在元平元年赦令之前，他被后代如此。元帝时征召陈遂担任京兆尹，官至廷尉。陈遵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，和张耸、字伯松一起担任京兆府的属吏。张耸博学通达，用廉洁节俭约束自己，而陈遵放纵不羁，虽然操行不同，但彼此亲近友好。汉哀帝末年，两人都很有名声，成为后辈中的佼佼者。他们一同进入三公府任职，公府中的属吏大多乘坐瘦弱的小马家的破车，不讲究华丽，唯独陈遵及进车马衣服的华美，门外车马交错。他又每天出去喝的大醉回来，公事屡次荒废。西曹按照旧例用责罚来处分他，世曹就到他住处禀告说：“陈先生今天因某事被罚。”陈遵说：“满了100次再告诉我。”按旧例，被罚满100次就要被斥退，满了100次，西曹禀报请求将他罢免。大司徒马公视为大儒，很优待世人，又器重陈遵，对西曹说：“这是个有大度量的人，怎么能用小事苛责他呢？”于是推举陈遵能治理三府的樊南大县，补任御仪县令。过了很久，陈遵与扶风郡守失和，自己辞职离去。怀里的大盗赵鹏、霍鸿等人起事，陈遵担任校尉，攻击赵鹏、霍鸿有功，被封为嘉威侯。住在长安城中，列侯、近臣、贵戚都很尊重他。周穆郡守夫人以及郡国豪杰到京师的，没有不互相引荐到陈遵门上的。陈遵喜欢喝酒，每次大摆宴席，宾客满堂，就关上大门，把客人的车匣投到井中，即使有急事也终究不能离开。曾有一位部刺史来奏事，路过陈遵家，正赶上他喝酒，刺史非常为难，等到陈遵大醉时，突然进去拜见陈遵的母亲，叩头自述有上书约好日期上朝的事，母亲于是让他从后阁出去。陈遵大志经常醉酒，但公事也没荒废。他身高8尺多，长头大鼻，容貌很魁梧。大志涉猎过一些传记，文辞丰富，天性擅长书法，给人写信，收信人都收藏起来以为荣耀。凡是有人请求他写字，他从不推辞，所到之处士大夫都仰慕他，唯恐落在后面。当时有位列侯与陈遵同姓同名，每次到别人家自称陈孟公，座中的人没有不震动的，等到了之后发现不是，于是称那人为陈金座。王莽向来认为陈遵才能出众，在位的人也多称赞他，因此启用他担任河南太守。到任之后，应当派遣从使西行，便召来10名善于书写的吏员在面前写4人书信感谢京师的旧友。陈遵靠着几案口授内容让书吏记录，同时处理官事，写了数百封信，亲疏远近各有不同的措辞，河南郡的人大为惊叹。几个月后被免官。 起初，陈遵担任河南太守，而他的弟弟陈吉担任荆州牧。赴任时一起经过长安，到赴任原淮阳王的外家左氏那里饮酒作乐。后来司职陈崇听说了，弹劾上奏说陈遵兄弟侥幸蒙受皇恩，越级进位，陈遵爵位是列侯，担任郡守，陈吉是州牧，奉命出使，都以举荐正直，查办王曲，宣扬圣明教化为职责，却不端正自身，谨慎行事。当初陈遵刚被任命时，乘坐翻车进入驴巷，经过寡妇左阿君家，摆酒歌唱，陈遵起舞跳跃，跌倒在座位上，傍晚因而留宿，尤氏必扶他躺下。陈遵知道饮酒宴会有节制，礼法规定不入寡妇之门，却沉湎酒食，混乱男女之别，轻视侮辱爵位，玷污了应寿，其恶行不可容忍听闻。陈请求都予以免官。陈遵被免职后回到长安，宾客更加众多，饮食如常。过了很久，又担任九江及河内都尉，总共三次担任二千石级别的官职。而张耸也官至丹阳太守，封为舒德侯，后来都被免官，以列侯身份回到长安。张耸生活贫困，没有宾客，时常有好事的人向他请教问题，只是讨论经书罢了。而陈遵昼夜呼号，车马满门，酒肉相连。在此之前，黄门郎杨雄写了一篇酒箴来讽谏汉成帝，文章以酒客来劫难法度之事，用物作比喻，说你就是那瓶子了，看瓶子的位置在井的边上，居于高处面临深渊，行动常常靠近危险，酒牢进不了口，却装满了清水，不能左右移动，被绳子牵引着，一旦被挂住，被井壁碰碎，身体被抛入黄泉，骨肉化为泥土，自己如此使用，不如皮带，皮带圆滑，肚子像大壶，整天盛酒，人们又借去买酒，常被当作国家器具放在随从车上，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之事。由此说来，酒又有什么过错呢？陈遵非常喜欢这篇真文，常对张耸说，我和你就像这样了，你诵读经书，苦苦约束自己，不敢有差错，而我放逸自恣，浮沉在世俗之间，官爵功名不低于你，却独独能享乐，难道不更优吗？张耸说，人各有本性，长短自己裁定，你想学我也学不来，我效仿你也会失败，虽然如此，学我的人容易坚持，效仿你的人难以把握，这是我常说的道理。等到王莽失败，两人都客居在池阳，张耸被贼兵杀害，更始帝到长安，大臣推荐陈遵担任大司马护军，与归德侯刘萨一同出使匈奴，单于想胁迫陈遵屈服，陈遵陈说厉害，为他分析屈直，单于非常惊异，把他送了回来。恰逢更始帝失败，陈遵留在朔方，被贼兵击败，当时因醉酒被杀害。袁涉，字巨仙，祖父在汉武帝时以豪杰身份从阳翟迁到茂陵。袁涉的父亲在汉哀帝时担任南阳太守，当时天下富足，大郡的二千来官员征收赋税送葬的财物都在千万以上，妻子儿女共同接受这些用来确立产业，当时也很少有服三年丧的人。等到袁涉的父亲去世，他退还了南阳的助丧财物，在墓旁服丧三年，因此名声显扬于京师。服丧完毕，扶风郡守请他担任一曹，士大夫仰慕他，纷纷前来，被大司徒史丹推举能治理繁难政务，担任谷口县令，当时二十多岁，谷口人听说他的名声，不用他说话就治理得很好。在此之前，袁涉的叔父被茂陵秦氏杀害，袁涉在谷口住了半年左右，自己弹劾自己辞去官职想报仇，谷口的豪杰替他杀了秦氏，他逃亡了一年多，遇到大赦才出来。郡国的豪杰以及长安武林那些有气节的人都归附仰慕他，袁涉于是倾心接待他们，无论贤能与否都塞满家门，他所住的礼巷都刻满。有人讥讽袁涉说，你本是二千石官宦世家，从小就修养自身，以行丧推让财产礼让闻名，正是为复仇杀死仇人，还不失仁义，为什么就这样放纵自己成为轻生重义的侠客呢？袁涉回答说，你难道没见到那家的寡妇吗？当初自我约束的时候，心里仰慕宋伯基和陈孝富，不幸一旦被盗贼所污，就淫乱放荡， 知道这不合理，却不能自反。我就像这样了。袁赦认为自己以前退还南阳的助丧财物，自己得了名声，却让先人坟墓过于简约，这不是孝道。于是大修墓冢房舍，四周有楼阁，多重门户。当初汉武帝时，京兆尹曹氏葬在茂陵，人们称那条道为京兆迁。袁赦羡慕这种做法，就买地开道，立表题叫南阳迁，人们不肯听从，称之为袁氏迁。费用都仰仗富人和长者，但他自己的衣服车马才够用，妻子儿女家里困窘，他专门以赈济施舍贫穷富人急难为事务。有人曾经摆酒请袁赦，袁赦进入里门，有客人说袁赦认识的某位母亲因病必居在里宅，袁赦就去探望，敲门，家里正在哭。袁赦于是进去吊唁，询问丧事，家里一无所有。袁赦说只要清扫干净，沐浴更衣，等着我。回到主人那里，对着宾客叹息说，人家亲人躺在地上不收敛，我袁赦还有什么心思坐在这里，希望撤去酒食。宾客争着问需要什么，袁赦于是侧着席子坐下，削木剪为书札，详细记下衣被棺木下至泛寒之物，分派给各位宾客。宾客们奔走购买，到日落时都聚齐了。袁赦亲自检视完毕，对主人说愿意接受赐予了，然后一起饮食。只有袁赦没有吃饱，于是装在棺木等物，带宾客前往丧家，为死者入殓，慰劳完毕安葬。他周急救人就是这样。后来有人诋毁袁赦，说是奸人的熊掌，丧家的儿子当场杀掉了说话的人。宾客很多人犯法，罪过多次被皇帝听闻，王莽多次收捕他们想杀掉，却又赦免释放。袁赦恐惧，请求担任清府的院士，想以此避客。文母太后丧事时，他担任首副土校尉，后来担任中郎，又被免官。袁赦想上坟，不想会见宾客，秘密独自与旧友约好会面。袁赦单车驱车到茂陵，傍晚进入他的里宅，就自己躲藏起来不见人，派奴仆到市场买肉，奴仆仗着袁赦的气势与屠夫争吵，砍伤了屠夫，逃跑了。当时茂陵代理县令尹公刚上任，袁赦没有去拜见，尹公听说后大怒，知道袁赦是著名豪杰，想以此向众人显示威严，整饬风俗，派两名吏员胁迫看守袁赦。到中午奴仆不出来，吏员就想杀了袁赦离去。袁赦困窘不知所措，恰逢袁赦约好一起上坟的宾客数十辆车到达，都是些豪杰，一起为袁赦说情。尹公不听，豪杰们就说袁巨仙的奴仆犯法不能抓获，让他赤膊自缚，用剑穿耳，到县亭门口谢罪，对于您的威严也就足够了。尹公应允，袁赦照此谢罪，尹公让他穿了衣服离去。当初袁赦与县里夫人齐太伯为友，齐太伯的同母弟王游公一向嫉妒袁赦，当时担任县门下院，劝尹公说，您以代理县令身份如此羞辱袁赦，一旦真正的县令到任，您只好单车回去做府吏。袁赦的刺客多如云，杀人都不知主名，真令人寒心。袁赦修建墓冢房舍，奢侈越制，罪恶显著，皇上知道，如今为您考虑，不如毁坏袁赦的墓冢房舍，分条上奏他过去的罪恶，您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县令职位。这样袁赦也不敢怨恨了。尹公照他的计策办了，王莽果然任命他为真正的县令。袁赦因此怨恨王游公，挑选宾客，派长子袁初率20辆车劫掠王游公家。王游公的母亲就是齐太伯的母亲，宾客们见了都下拜，传话说不要惊吓齐夫人，于是杀了王游公的父亲和儿子，割下两个头离去。袁赦的性格大致类似郭谢，外表温和仁厚谦逊，而内心隐藏好杀之心，在尘世中睚眦必报，触犯他而死的人很多。王莽末年，东方兵起，诸王子弟多推荐袁赦能得世人笑死，可以任用。王莽于是召见袁赦，责问他的罪恶，赦免了他，拜为镇戎大尹。袁赦到任不久，长安被攻破，郡县各处假借名号起兵的人攻打杀死2000人长吏，以响应汉军。那些假借名号的人素来听说袁赦的名声，争相询问袁尹在哪里，前往拜见。当时王莽的州牧使者依附袁赦的都得以存活，将袁赦传送到长安， 更始帝的西平将军申屠见请袁赦相见，非常器重他。袁赦所怨恨的袁茂陵县令尹公，当时担任申屠见的主簿，袁赦本来不怨恨他。袁赦从申屠见处出来，尹公故意拦路拜见袁赦，对他说，改朝换代了，应该不要再相互怨恨。袁赦说，尹君，你为何像对待鱼肉一样对待我？袁赦因此发怒，派刺客杀了主簿。袁赦想逃走，申屠见内心里深以为耻，表面却说，我想与袁巨仙共同镇守三府，怎么会因为一个小吏而改变呢？宾客传话让袁赦自己投案谢罪，申屠见答应。宾客数十辆车共同送袁赦到监狱。申屠见派兵在半路上拦截，把袁赦从车上抓下来，送他的车子四散奔逃，于是斩杀了袁赦，将他的头悬挂在长安市上。自从汉哀帝、平帝年间，郡国处处都有豪杰，但都不值一提。那些在州郡闻名的人，有霸陵的杜君敖、池阳的韩幼如、马岭的秀军兵、西河的曹中书，都有迁退的风度。王莽摄政时诛杀豪侠，用名册追捕曹中书，没能抓到。王莽一向与强弩将军孙建交好，怀疑孙建藏匿他，泛泛地问孙建。孙建说，臣一向与他交好，杀了臣就足以抵罪。王莽本性果敢凶残，没有容忍之心，但看中孙建，没有深究，于是没能抓到。曹中书的儿子曹少游又以侠义闻名于世。